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莹莹。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本书，那这本书呢其实里面记录了很多人在生命历程当中一段很难得或者是很难忘的经验哦。但是对于这本书里面的主角主人翁来说，他虽然不是个人，但他是一个主人翁，但是对这个来说，他的生命历程在这块在这个世上面，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其实留下了很多的足迹。好，我直接破题，这本书的书名叫做《未完的旅程：一只台湾黑熊的人间启示录》，那么是由这个联经出版社所出版的，为大家请到了作者蔡慧平哦。慧平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在封面里头其实他就先带到了破题，他说25天内移动了 54.75 公里哦，然后又翻越了14道非常险峻的一个山林，从海拔432公尺到2050公尺，讲的是一只想回家的黑熊改变了台湾的山林与人。慧平你自己并不是专门在跑那个什么生态啊或者环保的记者对不对？
对。
但你怎么会突然蹦出这样的一本孩子出来？
其实我自己不但没有在跑生态保育，其实我现在也不是第一线的记者了，其实我现在是在行政做，虽然其实也还是新闻工作啦，但是是退居到第二线了。那我为什么会想要去写这本书哦？当然我是因为我就是之前我就是当然我还是会看同事的稿子，那我就注意到说，怎么有一只，因为其实这几年呢，偶尔都会有出现这种黑熊误触陷阱，然后被等于是救伤，对对的新闻啊，所以我本来以为这只黑熊568也不过是众多的类似的黑熊之一，那可是我怎么时不时就会看到他说，他中陷阱了，然后又被救伤，又被野放。然后又中陷阱了，又被救伤，又被野放，好像一直在这中陷阱跟野放之间不断的
来回来回。
对，然后我就开始对他有点好奇了。那等到我开始注意他的时候，我再听到他的新闻是他死了
哦，
而且还是被猎人给枪伤，然后而且还被埋尸荒野哦。所以我就想要知道说，这只熊到底发生什么事啊？所以后来我就看了一部纪录片叫《台湾一只台湾黑熊之死》，
对，
我才知道说哦，因为这是其实是等于是记录了这只黑熊568它在人间最后一年半的整个历程啊。我就像就是它有点像一条线，就串起了我对这个事件。之前看到的都是一些碎片碎片碎片啊，我就串起来，我才知道说哇塞，他的这个熊身啊真的是有过曲折离奇的。那尤其是在纪录片的最后，其实是他们因为这只黑熊他是一心想要回家，他想要回到大雪山，
对，
然后所以但不幸被枪伤嘛，就但是最后的结局是林保署等于是过去的林务局，他们就一起
把他送回去。
对，他们觉得他既然生前送回不了家，我们死后我们就送他回家，就把他送到他一心想要奔往的大雪山。
是，
但是最奇怪的是，这里面居然还出现那三个猎人。
是，
当然他是被马赛克处理，他并没有露脸。我就觉得， 太奇怪了。而且而且我最主要是看到那个猎人哦，他们就是轮流用在跟五六八讲话，
嗯，
而且还是用布农族语，其实我听不懂，
对，
可是我就听到他们的语气非常的激动，
嗯，
哦，所以我在当下看到那个画面，我就觉得，哇，这个文学感真的太强了、嗯！就是整个森林好像都静了下来，只剩下他们三个人的这种、嗯、哼哼回荡着他们三个人的这种声音哦。然后呢，说真的，我当时我就忍不住流下泪了、
嗯。
那等到哎，我马上又恢复我记者的这种职业本能，我就说哇，这么戏剧性的变化，就是文学性好，然后再加上戏剧性，这不就是所有的这种新闻里面最重要的两个元素吗？
嗯，
所以我就决定用我自己最熟悉的文字把写成报道文学，等于它等于就是燃起了我的记者魂就对了
啊、
所以我就决定用这种报道文学的方式来写成这本《未完的旅程》。
对，所以它是一个事后回去追溯，然后又再从源头开始讲故事。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大概觉得您可以就是把它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前半部分就是一个事实的就是当时大家所不管是从新闻事件或者是接触的人员事实的一个重现，就是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情，好，这只熊为什么会一次两次啊、哦、然后被这个跟人类有了接触啊等等，好，又放回去这个事实的一些陈述。后半部分就开始去不同的角度去探讨或者是去记录您所观察到的，或者是你希望大家共同去思考到。第一个是五六八让我们学到了什么，第二个是为什么这些人会这样做等等啊，不一样的角度。好，社会媒体上会开始去讨论到这件事情，是因为他要回那个大雪山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很多人开始观察，是因为当时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单位也希望大家来关注他，然后帮助他回去，对不对？这个是不是当时也造成某一种氛围呢？
是，为什么五六八会发生想回家的这样的一个、哦、我应该说，因为他其实他有历经两次野放。
对，
那第一次野放，因为他就是就近野放，就在大雪山附近的这些山区，可是结果他野放没多久，他就跑去他的公寮开冰箱、
嗯、
吃东西、
嗯嗯、
跑去果园吃狗饲料，还吃人家的鸡哦，所以就
我还听到他们你描述说他吃完那个冰箱之后还会关门，还记得关门
对对对，然后开完下面的这个冷藏还知道开上面的冷冻这样子，所以很多人就说这个工读生出来，
对对对，其实熊很多的那个跟我们对很像人类，
对，所以为什么它会引起这么多的共鸣、嗯、就是因为它跟人太像了，所以也就是说那因为很快它就发生了等于是人熊冲突，所以它被，然后它后来它又中陷阱，所以于是它又被等于是又被救伤，然后又被放到这个乌石坑研究中心、
嗯、
那这个时候呢，除了要救治它的伤口之外，也开始要讨论说，好，如果他要野放了，第二次野放要把他放到哪里去、
嗯、
因为他毕竟是一成熊，
对，
所以我们不希望把他就此圈养，因为这一关就是二三十年哦，因为熊的寿命是很长的，
他们觉得来自于大自然，他会觉得他为什么被局限在一个小小的地方，
是再大的笼舍都没有办法取代森林、
嗯
哦、森林才是他的家、嗯、也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后来他们就开始一方面救他，然后一方面他们就开始做一些调查，他们想要问一下说诶，那哪里可以接纳他，所以他们就回到他原来大雪山周边的部落去做问卷，问这些居民说诶，那你们赞不赞成他野放啊，大概 55% 的居民是赞成，好，他们就在问那些赞成他野放的说，那你希望他就近野放，还是那其中大概7%是反对他就近野放、
嗯、
好，所以就是
放远一点
yeah, 对，所以后来他们第二次才会把他放到南投丹大去、
嗯、
但也就是因为放到南投丹大，他才会最后才会就是因为南投丹大是在南边、
嗯、
所以后来他才会出现了这种被发现的这种，因为刚开始大家也觉得说，诶，他又开始又好像又往人类的聚落去靠近，大家觉得说，哎呀，他又固态复萌了，这只问题熊又来了，就是要跑到人家的聚落去吃东西，结果没有哦，他有好几次已经靠近又转弯，靠近又转弯，此后呢，他就一路往着天然林的这个不靠近人烟的方式一路移动哦，那后来他们去套叠他的行踪之后，就发现说，因为他是有带着卫星项圈嘛，就发现诶、欸、他不是一个 探索式的移动，它是有方向性的移动。嗯、那大概它的这个轨迹大概就是往着北、西北、北，然后他们一对，哎呀，这个方向不就是大雪山吗？嗯、所以后来他们才因为这样，因为台湾过去的黑熊并没有出现所谓的返家记录，
是哦，
嗯，对，所以那时候就突然有人就突然想到说，哎。他看起来想回家耶，
嗯，
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大家本来因为前面被这只熊搞得天翻地覆，觉得这只熊真是烦透了，一直在闹事，觉得他是个 trouble maker。可是从那一刻开始，大家就突然，哇，他就是都被他的毅力所打动了、哦。因为刚您有念到25天之内移动了50几公里哦，那其实都是崇山峻岭啊，那所以大家都被都反心情都反而是为他加油，希望他可以真的回到大雪山哦。所以原来他们有还成立了一个叫全民护送568回家，
对, 对, 对,
对、嗯、那可惜后来就是因为他在五界这个地方不幸就是遇到一些意等于是被
有点像是意外阴错阳差的一些状况，
是
对对
是你说意外吗？其实你最后再来看，其实他不是一个意外。
好，我觉得那个568回家这件事情哦，这个我们等一下后半段，因为我觉得他也让我思考了很多事情。好，这个我觉得后半段我们来谈，那前半段我们要把故事讲完了，就是说他后来因为前面两次这个受伤了，我要讲花一点点时间讲山猪吊这个东西哈，就是说山猪吊过去大家一直在知道说他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不管是农人也好，或者是说或者是对于这些庄家来说，他要保护他的作物等等，或者是要捕猎等等。山猪吊这个后来其实你也有稍微探讨了一下改良的东西哈，这个东西山猪吊其实是不是也在整个篇章当中，就是我们人类哦，在这个猎食或者是这个大自然到底是一个狩猎者，还是一个可以去捐哪一些食物是我们可采不可采的当中，那我们现在的文明跟那个之间这冲突也不是现在才开始嘛，对不对？
是，当然这个问题因为这只568就是因为中了山猪吊嘛，那其实这个新闻，这类似的新闻
真的很多、啊、
其实对，但就是当然山猪吊到底它该不该存在哦？那当然因为我们现在这样的想法，你会觉得对啊，山猪吊怎么可以存在呢？就是这种它会造成动物的伤害，不过你可能回过头来想一想说，诶，那为什么这些山村居民或者是原住民他用山猪吊？
嗯，
好，那是因为他们就是他们可能是他们为了，因为他们一年的收成可能会一夜之间因为猴子啦、山猪啊什么的，然后就毁于一旦。好，那所以他就必须要用一些像这样子一个陷阱，然后去等于是防止受害。那原住民当然是他们也会有一些狩猎的需求，可是无可避免的，就像我们讲的，因为他们用的那种山猪刀都是大口径、
嗯、
你不要说黑熊，你连人踩进去你都可能被套住、
哦、
所以就是，可是重点是说，好，那大家说要把它禁掉，可是你如果说真的完全立法禁绝，其实这是最容易的、
嗯、
可是你禁掉之后，这些山村居民或原住民他也是有使用的需求，那怎么办？
地下化、
就是、地下化、嗯、而且你那个山村居民那么大，你不可能抓的嘛。好，那如果好，你不可能抓，那他如果有一天他真的不小心又误捕到黑熊，他会通报吗？他不能通报，因为你用山猪吊是非法的，你还通报，你不是自投罗网吗？那他会决定是怎么样？他一定就是把他给私了了、
嗯、
我就把他杀了灭口，反正你不可能知道的嘛，官方不可能查到的啊。所以后来他们林保署就是用这种方式来，他们等于推出一种叫改良式的猎具，他、
嗯、
等于是让他口径比较小，你只会抓到你想抓的那些目标动物、
嗯、
例如山猪、
嗯、
那这样子，那后来他们就是在568事件之后，他们就在山村聚落在这个非常积极的推动、
嗯、
那后来他们确实就在阿里山那边就拍到了有一只黑熊，他就是在那个改良式的猎具，因为他比较小，那因为熊掌比较大，就他一踩到呢那个还是有作动，他就啪的一声，然后那只黑熊就被吓到，然后就转身就跑掉了、
嗯、
他就没有被夹住了、哦、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你等于就是在怎么样兼顾这种山村居民的需求、生计需求、狩猎需求，然后又要符合可能大家会觉得说，诶，那你这样子去会去伤害到，其实你本来你因为你也不是要抓黑熊嘛， 那就是再怎么样在这两者里的平衡，所以最后他们才是用采取去推广这种改良式猎具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对，因为你像熊类哦，比如说像黑熊，或者是我自己很喜欢，我自己非常喜欢猫熊，可以讲熊猫，那个他们的前爪四只，两只到前就两前两只，对他们来说是他们爬树或者是在逃避难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工具，然后这个那个猎食就是抓食物吃也是，所以当他们的那个前脚必须你当中有脚，他们第一在这个第一次第二次吗比较严重的时候，就很想要保留住它，不要整个让它截肢，其实还是希望它保留某一些的功能，因为我觉得对，尤其是希望它回到大自然去生活，它必须要有自己生存下去的能力，那些四肢来说对他们其实太重要了，对不对？
对，没错，所以他们当时说为了保住这个五六八的伤肢，他们都大概在两个月吧开了十几次刀，这种清创手术，他说那种规格都是比较台大医院的规格，就是这么做就是这么辛苦，其实你把它截肢掉最容易了，但是他们就是希望保有它在野外的竞争力，
对对，
所以他们才花了这么多的心力然后去保住他的伤肢，
对，希望他回归之后还是可以自己自力更生这样子。
没错，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这段先谈到这边。当然，故事的这个最后还是没有讲完，我们等一下继续接着聊。后来五六八，为什么会碰到猎人，以及我们之后呢要来深入探讨，在这本书当中后面，其实呢，我们作者希望带领着大家一起去思考，我们在那件事情之后，我们可以做哪些改变，以及我们台湾哦，其实台湾真的山川之美非常非常的令人觉得这个难以言喻，但是在山川里面的动物是与我们共同生活的，我们要与他们如何共存在这片美丽的福尔摩沙当中哦。好，等一下回来。
有时想路过我，不是一直让你，也许会懂得学着力量，但是我完全无法硬着心肠做得让你有一点难过失望，总觉得有疼你的责任，要你是最快乐最单纯的人，因为你让我的心变得丰盛，原来不奢望的变成可能。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我去隔壁拿些东西而已啊。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女儿啊，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躺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即日起邀请您至环境部近邻绿生活资讯平台首页下载专区，线上聆听全新推出的四首音乐作品，共同传唱近邻永续绿生活的理念。四首音乐作品包含 Race to Zero 绿色生活、改写世界、绿道潮以及从现在起，期盼透过牢牢上口的旋律，跨越时间与地区的限制，一起用音乐唤起减碳行动，共创永续未来。以上广告由环境部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留 星星讯息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正声调频台。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莹莹。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由联经出版社所发行的这本书呢，叫做《未完的旅程》哦，讲的是一只台湾黑熊的人间启示录。那是五六八这只黑熊呢，它想要最后它想要回到大雪山的过程当中，碰到了一些事情，然后让我们也去反思了我们可以做跟应该要多做的事情哦。那请到的作者是蔡慧平哦。好，慧平，我们刚才前半段讲到了五六八，他不知道他自己有代号哦，
应该是不知道。
好，我先剧透一下这本书。我前面看了，虽然我说好多章节我都要深呼吸然后再看了下去，可是我自己居然是看到你的最后倒数几页一段文字，我才忍不住眼泪掉下来。我先不要讲哪一段文字好了，但听众朋友听完之后，也许自己去阅读，每个人可能被 touch 到的点不太一样，但也不是说纯粹就是为了要叫你感动，而是说每个人可能可以去思考的。好好，那在五六八，他第二次被野放之后，把他放到一个大家认为说，可以希望当时考虑过，而且团队经过了那么多的一个讨论，到远一点的地方，那没有想到，他居然翻山越岭的感觉，他好像一路的要往哪里走。后来他碰到了这三个，应该其实他是碰到两个猎人了，
对
不对？好，然后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是他们其实他们其实是一对布农族的祖孙、
嗯，
对。那他们其实就是到他们某一天，就是到他们的猎场上去巡视，
那是他们自己的土地嘛？
等于是传统领域，
对，
就他们会打猎的地方，
是，
在他们的猎境上，就发现了怎么有一个蓝大物背对着他。就后来因为五界那个地方，因为它其实黑熊它是出现在比较高海拔、
哦、
其实五界的海拔并不高，
是，
所以他们从来，虽然里面那个爷爷是老猎人，可是他从来也没看过黑熊、
哦、
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他第一他就把枪猎枪交给他的孙子，说就是叫孙子把他给打死，
嗯，
可是孙子大概知道他是保育类动物，不敢开枪。后来他们就想说啊，叔叔在金门，
嗯，
因为当时还在当兵，所以他们就说，那我们来问叔叔好了。结果叔叔就他等于就是用视讯的方式，结果叔叔就告诉他们说，打死，丢到树林里，
嗯，
丢远一点，
嗯，
对。然后最后他们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孙子就真的朝了这只黑熊开了两枪，
嗯，
然后最后他就跌落溪谷，然后那个爷爷再去补一枪，确定他气绝身亡，这样。所以这个看起来，这个就是事情的经过。
是，
但是这背后的原因，当然是你如果再仔细爬梳一下，那当然就是一个非常的你说我们会说是很多说，哎呀，这只熊，运气不好。这看起来他被杀实在是历史的偶然，就那么倒霉，就遇到那个就中了山猪吊，然后又遇到了那个猎人。
好、
但是你其实你在背后去想，第一个为什么他们当下的反应会是那么惊慌失措，然后赶快把他给毁尸灭迹？因为原住民他们的狩猎文化是在主流社会是不被接受的。那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法、野生动物保育法跟这个森林法，基本上他们也是限制了这种原住民的狩猎文化，所以他们现在他们基本上都是偷偷摸摸的啦。所以你已经是在做一件偷偷摸摸的事。那再来山猪吊，其实现在的农民跟原住民他们是可以，还是可以使用山猪吊，因为是防止农损跟狩猎，就是可以。可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以为现在
以为现在已经禁止了。
对，所以那个叔叔后来我也访问到那个猎人嘛，那个叔叔就跟我说，他当时以为山猪吊是违法的，所以他才会要他们说把那只黑熊给杀了，这样子哦。所以其实里面牵涉到什么？第一个资讯的落差。原住民他们其实基本上很多都是经济弱势，所以他根本不经济弱势，然后他根本也不知道，他可能都已经忙于生计了，他怎么会知道说就是什么那个山猪吊基本上是其实并没有完全禁止。还有第二个，还有最重要的，其实当时林保署，也就是之前的林务局，他们就已经有在推动误捕黑熊通报免责。就是你如果不小心抓到了，你通报官方，
这个很重要。
他们也不知道， 我事后也问了那个猎人的那个孙子，他说你知道可以通报吗？他说他不知道，他说他还问我说那可以打什么电话119吗？还是什么？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所以这也是一个资讯的落差。那刚提到的狩猎文化就是等于我们主流社会是不接受的，可是那是他们的传统文化，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阴错阳差，其实你说这个他被杀了好像是历史的偶然，可是你再仔细看，其实这是历史的必然。
嗯，
就是他今天不会被他没有在五界被杀，他可能也会在别的地方被杀，因为这三个因素是同时存在的。
嗯、哼哼，
所以我会说，当然这三个猎人大家都觉得说，哎，你们是凶手，
嗯，
你们是加害人。可是，在某个程度来看，其实我们也都是加害人嘛，因为我们都去造成了这个体制的压迫。
刚才这您谈到的一些部分哦，其实几个重点，一个是其实在不同的，我们现在一直在讲啥，就您书中有提到，我们这么多年来哦，我们一直很自豪的说我们台湾是一个多元文化，是一个很包容的一个社会，但是其实去反观我们对自己岛内哦，岛内可以吧，这样现在都不敢乱讲话，对我们自己的不同的生活习惯或者不同的文化的一些的不管你对因为宗教也好或者是因为这个传统文化等等，对，好，那再来我们就要讲到第二步，他们就把他埋了，后来但是他们先去自首。
对，
我觉得他们其实原住民的人，他们就是害怕，对不对？他们其实是善良，但是害怕行为，又想说不太对哈，赶快去自首。
对，因为这个事情，因为他那只熊，他有带卫星项圈啊、嗯，那其实他很快就已经，因为他就是一个追踪中的一只黑熊，所以他大概在消失个，他们当时都有一直在找他的讯号，因为他不见了，所以他们其实那些追踪团队啊，还有那个林保署的一直在追，所以后来到第三天的时候就把他给。挖出就找到他了啦，所以新闻就爆出来了这样子、嗯、那他们当然就是那三个人，当然那几天他们也是非常惶惶不安
害怕，
对，所以后来他们就去自首，所以也就是这样子，就整个案情，所以就其实也很快就知道了，说是谁杀了五六八。
嗯，好，那我们在讲五六八之后，到底我们能检讨了什么，或者是我们改变了什么？那么从教育的宣广，或者是说从一个推广上面，我。在那个法令上面，刚才您稍微有讲到，是多多还要真的要去宣传说误捕黑熊是要赶快可以通报的，然后甚至也有推出一些辅助。那个生态薪水这件事情是之前就有还是之后才有？
其实之前就有了，但是之前是只有针对四种，我大概记得，石虎啦、草鸮啊这些，等于是四种动物。可是也就是在五六八之后不久。他们就把黑熊也纳入这个生态薪水的这样子的一个补助的物种、嗯、那生态薪水的概念我想大部分不知道，我稍微讲一下，就是说它就是像这些很多跟野生比邻而居的这些山村聚落或者是一些浅山的地区，像石虎好了，石虎大家最知道，
对，他们误杀石虎那样的，
对，就是他们就是在苗栗的浅山，然后他们就、哦、因为浅山就代表说有很多人会住的地方，
對對對對，
那石虎就跑去偷只鸡啊什么的、嗯、然后这些居民就很生气啊，那可是他们如果比如说设了陷阱或者是什么，去他们为了防止他们的鸡，就是等于是我要保护我的这个财产嘛，你如果去伤害石虎，因为石虎是保育类，他们就一定会被骂、
嗯、
我说你们怎么这么残忍啊，这个动物这么珍贵，你们怎么可以伤害它，你几只鸡有什么关系呢对，他们就会很生气，他说问题是这是我的生计啊、嗯、所以后来他们当然就会很讨厌这些石虎啊，你看，所以后来他们选择的做法就是说，好，你如果真的不小心就是说误捕到石虎或者是什么、嗯、你去通报、
嗯、或者你有因为石虎而什么受损的话， 对不对，
他也会赔偿你、
嗯、
然后呢，那你如果还有监测到有那些影像，你有去做那个架那个红外线的照相机，我也会给你一个薪水，那这样子呢，他等于就是有点类似就是说，好啊，我政因为他们最痛恨的就是说你政府你只看到动物，你都没有看到我们、
嗯嗯嗯、
对，那你这样子你会叫你觉得他们会去保护这些动物吗？不会的，他们会认为说我们倒霉嘛，
对，
所以他等于用生态薪水的方式，我就是让你变成从怀璧其罪变成是我的守望，你帮我守望啦、嗯、因为你说政府的人力有限，资源有限，那这些山村居民 跟这些动物刚好都是生活在一起，其实他们就是你最佳的这种伙伴。
对呀、啊，他们是每天时时刻刻第一线观察员。
是是，所以后来有人就告诉我一个，因为后来他们就越来越多部落都加入这种生，等于是加入这种生态的，等于是行列啊，可以去领这个生态薪水。他们有的时候就形容说，他们像包括林保署啦或各分署，他们就是这种保育单位的直营店。那这些众多的山村部落呢，就等于是保育单位的加盟店。对，那你当然直营店一定只有几家嘛，啊，你就靠着这些加盟店，好，你给，其实你说那些生态薪水，你能，对啊，那相对来讲就是要你去做那些事后的那些资源，其实相对它是比较少，可是所以，可是它就可以达到这种守望的效果。所以那些本来我刚讲的那些石虎，当地的那些居民，他本来以前看到石虎是很讨厌，可是现在看到石虎都很高兴，因为觉得是招财猫来了。对。
然后还有就是，其实那三个猎人，就是祖孙，还有那个在金门的叔叔，后来也回来，就是因为要调查嘛。那其实，在事后，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单位，因为您书中也后来也有在叙述到，而且我觉得也蛮大篇幅在讲到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其实对于他们也提出了很多的一个方案，因为我们并没有以政府单位并没有一昧的在我只是要处罚你，或者是我一定要就是让社会舆论来怎么样，反而是觉得诶，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来做什么，甚至一起来宣传齁，或者是一起来下乡齁，到部落去宣导一些东西。这个东西其实在过去是比较少这样的一个方式嘛。
对，就是这也是我引起为什么我要写这本未完的旅程一个很也是一个出发点之一啦。就是我觉得很奇怪，就是那个这些后来知道是就是凶手就自首了嘛。一般如果你想政府机关一定会立刻就说，对，我们一定会严惩，
检方要起诉，
对，我们一定会要求司法重惩，然后什么什么的，勿枉勿纵之类的，啊，这种其实就会很，就一定会，大家会觉得哇，你好有魄力哦，什么？可是他们没有他们并没有跟进喊打喊杀然后就是后来还包括他们还去邀猎人一起送他回家，这些种种都跟过去很不一样。那就是我有问了，就是说为什么你们的反应这么平静啊？他说第一个，他们并不是蓄意杀害这只黑熊，那再来就是他们也没有去做那些把他的身体做一些利用什么的，所以
不是那种像盗猎者那种
对他们并不是刻意要伤害他的，所以他们其实他们觉得说，如果他们今天还是采取像过去那种对立的做法，那其实那个结果可能不会是，因为他们大家最后都是希望保护野生动物嘛，对不对？所以后来那个他们邀了这个五六八回家之后呢，就是他们那个他们观察到说，那个猎人好像整个本来压力是很大的，因为他们被肉搜、被围剿、被人人皆约可杀这样子。后来他们的压力好像就释放了。那释放后，那个林保署的人还说，那你以后可不可以帮我们宣导这个黑熊保育？那他们也点点头。
是。
那我不是，我书里面就很特别，就是您刚也提到，还访问了那个猎人，我就问他说，那你，他说那个叔叔就告诉我说，有啊，他们现在啊，因为他说他都会去他们那个五界的部的粉砖，他说粉砖上面有很多年轻人他都会去上面宣导说如果你们不小心有误捕到黑熊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他就是真的就变成他们的黑熊保宣导大使那我就把因为采访我就告诉这个林保署的署长啊，林华县林署长，他也很他我觉得他告诉我说他很欣慰，然后他就说他说对呀、他说这就是我讲的和解的用意，如果我今天是要求法官重惩那他都有也被判了重刑，因为他们三个后来是缓刑嘛，他们如果都因为这样被判了重刑你觉得他还会这样做吗？
且其他部落的人其实可能心里头也会觉得，你看就是熊害我们的，
对，而且你看政府还是跟以前一样嘛那我就用了这个问题去问那个猎人的叔叔，我说对，如果你们今天真的也还是被重判了你会怎么样，说那就算我们倒霉啊，可是我心里是不会服气的。
五六八在回家这段路上碰到了这两个猎 人，然后这两个猎人他们也是因为熊熊吓到，讲台语熊熊真的是熊熊吓到，
真的就是熊熊
熊熊吓到，那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等一下特第三段回来，我们来谈一谈哦，到底一只台湾黑熊跟人间哈、哦、中间发生了这的一些未完的旅程，最后哈、哦、我们其他的人去完成了什么？好、哦，或者是说，我觉得最后那个故事我还没有解答，我还没有解密说到底呢？这个慧萍写的哪一段文字突然让我？这个一整本书前面都好好的，然后突然最后忍不住了。等一下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没有星星，没有月亮，天空蓝蓝的，
已经警戒，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找。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不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他最爱收听的
午后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五十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104.1，正声调频台。好，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盈盈。今天呢，我们的很开心哦，来让大家先空中来听书。空中听书呢，听的是未完的旅程哦，一只台湾黑熊的人间启示录。然后呢，是我们的蔡慧平所写的，由联经出版的黑熊哦。大家以前那个经常看到的那个玩偶，就是前面有一嘛，对不对？然后可是在这个玩偶归玩偶，可是看到那个活生生的黑熊，我觉得可以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你突然看到一个庞然大物，哦，就是那么大，出现在你面前。那尤其是我们一般人觉得反应是，你里面有写到一句话，写说其实人不是熊的食物，但是我们还是怕它，对不对？
当然当然。
对，好，除了这个是直觉的害怕之外，再来就是刚才的这个慧平提到的，因为他是误触了他们的山猪吊，然后误以为说这样是不可以的，所以才会有后面的一连串的动作。好，那么在这个我就先讲到一个，不想讲五六八回家这件事情哦。因为我们第一段有稍微讲到，我以前都觉得小的时候经常看到说狗会回家，狗有些狗被丢到很远的地方，它会自己找回家的路。哎，每个动物的属性不一样，有一些会认路啊，或者是它觉得它应该一定要回去哪里。可是原来熊以前在我们台湾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把它异地野放其实是没有问题的，是吗？
应该是这么说，在美洲黑熊里面其实有70%大概有返家的，有被记录到是有返家的行为。可是在台湾黑熊因为野放的数量还没那么多，而且去野放很多都是比较亚成熊，等于它不是一只成熊，所以它的领域性还没建立，所以你把它放到哪里它就在哪里生活。
是
对，所以其实以前是没有记录到的，所以这只五六八它就被发现了，只是好像它想回家，所以才会发生后面这一连串的故事。
我可不可以举手发问呀？
你说，
因为我一个读者啊，是我没有，我当时没有很深入的研究，然后我当然知道每一个工作人员在过程当中都有他的专业的角度去思考了很多，可是我看到一半的时候，我会有一点点觉得说，那你干嘛要异地野放？那你干嘛要害他还要自己找回家的路？我会有一点这种感觉耶。
对，可是因为我前面有讲了嘛，因为他附近的居民反对嘛，那他们那些反对你不能怪他们，因为你刚就是说你家里出现一只蟑螂你都会觉得很讨厌的，那如果你们家出现一只黑熊你会觉得怎么样呢？
可是你把它放到别人的山上，那别人的山上他也可能会去骚扰到别人。
对，那时候他们当时其实他们也有问过丹大附近的一些聚落，他们是同意的。所以那而且因为他放的地方其实基本上离这个聚落是很远的，所以也因为他们这都有经过，所以为什么这中间他野放第二次野放是历经了400多天才决定，因为这里面不是只有说哎他伤口痊愈了我就把他给放了，没有，他其实还有很多社会的调查。可是也刚讲到的就是好，当时这些桃山部落，他周先大雪山的附近的居民是反对的，对不对？就后来呢，他们看了这个纪录片之后，哇，你知道吗？那个被他骚扰那个公寮的主人一直哭一直哭，然后还有台中分署长说，早知道就让他放在这里就好了。然后呢，那个巡山就是他们也是住在那个部落里面，他本身也是巡山员，他说那时候传出五六八被杀的时候，那些居民刚开始他们不知道五六八，因为他以前的编号叫711嘛，他们以为是另外一只熊。欸，可是越听他的故事说，欸，怎么跟那只之前跑到我们这边的那只熊那么像？但他们等到他们发现了五六八就是711的时候，哇，他们整个就崩溃了。然后那个巡山员跟我说， 他们崩溃了，我也崩溃了，因为我的电话被他们打到崩溃了、嗯、他们一直问他说、嗯、你们为什么要把他放到南投去、嗯、然后那个巡山员就说、嗯、啊，不就是你们当时反对吗？因为他们有做过问卷、
嗯嗯嗯嗯、
然后部落居民跟他说，我们只是说放远一点，我们没有说要放到南投，就是你知道吗，大家的心情都也反转了，都很舍不得、哦、所以其实 这里面的变化其实是还蛮有趣的啦。
然后最后哈，其实在整个这件事情的最后接近 ending 的时候，大家一起把他送上了雪山哈，然后回去。其实送上雪山之前，然后你要把它记录下来，就是有巫师这个角色出现。其实我是相信的，我是非常相信，就是说哈，就是他们有灵，然后继续可以沟通这部分，我这个人百分相信，所以我就看得很认真。然后我要先说，后来到让我最后忍不住掉眼泪哦，是说巫师后来告诉那个说，他背对着猎人，他有听到脚步声音，可是因为他向来觉得人类是友好的，所以他也没回过头，他就觉得，因为他过去这三四百天，或者他第一次、第二次被救助的过程中，人过来就是要救他的啊，所以他背对着，他也不觉得有危险性吧？类似我扩大解释是这样，所以他就这样坐着。我看到这边的时候，我就整个就哭了，因为。我就想象那个画面，那个一只熊这样坐在那边，然后他的受伤就坐在那边发呆，就像第二次，你说第二次被救助是很快，因为他就乖乖等人来救他。那是一种不是刻意，但是就是也许潜意识建立起来，他觉得啊，这个生物对我来说就是无害的，这样姑且我们就是相信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子。那在巫师这个角色里面，他们后来为什么会想到要找巫师来问一些事情啊？
其实也是一个无间嘛，就是、哦、对，因为你知道吗，在原住民里面其实他们有很多这种就是巫师的
敬天地嘛，
对对对，那他们其实某个程度他们也是自然的传译者、
哦、
所以那我就是因为无意中听到了巫师跟我讲话，因为您刚也提到，其实五六八说他是很相信人类的，
对，
而且他觉得人是很友善的，所以他最后他对于他自己被杀了，
他有点意外，
嗯，对，所以我就想，所以我当时我就问了巫师说，那他还相信人吗？
嗯，
对，那我想这句话我也保留给读者自己去找答案，就是这句话就是让我决定写这本书最重要的出发点，
嗯，
这也是我想要告诉大家的话。因为我最近其实也接受一些访问啊，那大家都有不同的回馈、
uh-huh.
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来自花莲，他是我后来发现他是阿美族一个广播的主持人，他看完之后他就跟我说，哦，我觉得这本书啊根本就是你写给五六八的情书。啊，我那时候听了我就触电了，我其实从来没这样想，可是诶、
嗯
欸、我越想越觉得是，诶、欸、你看、
嗯、
我就这样子去追溯了他最后一年半的足迹、嗯欸、问这些他沿路上遇到的人说，诶、欸、那他当时到底怎么啦，那现在那他你们现在怎么想呢，然后也告诉他说，诶、欸、在你其实在你走了之后产生了哪些变化、啊、那甚至还透过这种原住民的巫师就问说那你现在好吗？因为他已经回到大雪山山神的身边了。
对，他要传递的事情也传递完了。
对，他也很高兴这样子。对，那我觉得这个书其实你与其，当然就是说我后来就觉得说，诶，五六八是山神的使者，他要告诉、嗯、他，其实他要约训不是只有给山神，我觉得山神也透过了五六八，他想告诉人类的一些话，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都处在一个很厚的同温层里、
哦
就是我们其实大部分可能都是汉人，我们都生活在都会，然后就是非常主流的可能是90%几，那我们对于另外一群在山村原住民，山村原住民有很大的重叠啦，就他们的生活方式或者他们的文化我们是不了解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说，哎，都什么时代了你还要狩猎，都什么时都这种还要用什么山猪吊、
哦、
那我们对他们是不理解的，那你看了这个未完的旅程之后你就知道说，哦，为什么 他们现在还要做这样的事情啊、哦。那你多了一个理解之后呢，我觉得你只有理解了他们，你才有办法去同理他们，
嗯，
你才会知道说，哦，你才能够去知道说，为什么他会在那么慌张的情况，他的选择是杀了五六八，
嗯，
为什么他还要用这种我们所谓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为什么还要去打猎呀、啊？什么东西买不到呢？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还要用山猪吊呢？那我觉得这本书想告诉大家的是说，诶，我们是汉人跟原住民，然后都会跟山村，还有包括原住民对政府之间，我觉得我们就是一座一座的大山。好，那我们都在自己的山里，我们不知道其实这中间其实有什么样的差异。我希望透过这本未完的旅程来告诉大家说，诶，你可以看看我们彼此之间的不，那也借由这样的方式，我认为你只有看见了理解了，我们才有办法去跨越我们此的不同。那其实也因为理解和解，我们才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路。
嗯，那这本书哦，其实它里面它读起来像是一个您刚刚一开始讲的，它是一个记录文学，对不对？
报道文学，
报道文学，对不起，报道文学。可是就我们一般的读者来看的话，哇，从一开始，然后就是感觉它就是一个故事，然后看完看一个故事，不管当初大家有没有注意则新闻，可是在从头比较仔细的齁去重新进入到这件事情的一个始末中，然后去啊整个追溯完，然后再去看后面您所去重新去采访了不同的人。那我想请这个慧琳谈一谈，你再回去采访了那些人，然后甚至就是他们带你去看那个事发的地点，就可以讲事发地点。
对
对，有没有哪位受访者是让你觉得你自己觉得想要谈一谈，或者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我想谈的是里面有一位郭雄啊，我想其实在保育界其实他可能很多人都认识他，他就是专门在他其实他本名叫郭雄啦，他是本人，但是因为他就是他外表比较粗犷，然后他也都是在做熊的追踪，他就是里面追踪团队的一份子，所以
不回家的那个吗？
对对对，然后就是所以他外号就叫郭雄。那其实他对原住民的文化是非常的熟悉的，他还写过一本叫《走进布农的山》呢、啊，所以他基本上那可是你看到书里面也提过，他一路追踪五六八，
嗯，
最后他发现了，他其实也亲手挖出了五六八，
嗯，
其实他就后来他就整个情绪就溃堤了，他其实是一个很 man 的一个男生哦、啊，那所以当时。可能他告诉我一个场景哦，就是他说后来当然警方就开始调查啦，然后就把那猎人三个祖孙跟他们他啦林宝鼠这些猎人是加害人，然后呢他们这一方是属于受害方，好、哦、等于就是黑熊的保育机构这样子，所以他们就重回那个五界的那个地方去现场去做一些调查，然后调查完了就中场休就是休息的时候，他们两边泾渭分明，加害者在一边然后受害者在一边，然后呢他就远远看到那个阿公，当然阿公就跟他坐在对立就是另外一边，他就看到那个猎人阿公，他就这样头低低的坐在路边，哎，他就突然想起说，这个不就是跟我在部落里面看到的阿公是一样的吗？他在那，然后后来他就告诉我说，这一切都是巧合。
嗯，
我知道他心里其实他就是那种冲突感最强的。
嗯，
他既熟悉原住民文化、
哦、okay,
他又对熊冲、尤其是对五六八充满了感情。
嗯，
当这两个撞击在一起的时候，最后他告诉我一切都是巧合。
嗯，
我知道他心里面某一个什么东西融化了。
嗯，
他也理解了，其实这一切其实并不是，就是说我觉得在那个 moment， 我觉得其实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
哦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本未完的旅程，它就是充满了这种各反转，
嗯，
好、哦、从很生气然后到最后，诶，怎么会是这样，然后就是整个大家的心情的不一样哦，我觉得其实是我觉得那个反转的按钮本身对我来讲或者对读者来讲都是很值得深思的。
最后我想用借用你书里面有记录到的一句话，当中是一位也是保育人员，他听到五六八的结局，觉得可是他突然又觉得说，死在山林里比死在圈养的地方里幸福多了。
对，你完全也是看到了一个非常很重要的点哦，就是他叫刘立文，其实我前两天我在台中办一个分享会，我也邀请他来。 他一开口又泪崩了哈、他就是啊、他对五六八有很深的感情，可是事实上他根本很少接触五六八，因为我刚因为他们其实是要野放，所以他们不能够太靠近他。
对、
可是他就后来我就问，当然就是他的情绪上其实他是一直都还是其实是很牵系是很深的。后来我当时访问他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哎呀，他后来想哦，其实熊在野外本来就会遇到很多不可测的情况，我宁愿他是在野外结束生命，而不是在圈养结束。
这件事情我非常有感，然后也可以，我觉得每个人一定可以从书中，我触动得到的是某一段文字或某一句话。也许呢，听众朋友去读这本书，看这本书之后，你也会找到触动你自己的那一段文字，或者某一个事、一个点哦，一个思考方向。好，希望五六八呢，未完的旅程，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找到一个很不一样的天堂，一找每个人心中的大雪山。好，非常谢谢蔡慧萍跟我们分享这么棒的一本书，谢谢慧萍，谢谢，
谢谢大家。
其实我早应该了解，你的温柔是一种慈悲，但是我怎么也学不会，如何能不被情网包围？其实我早应该告别你的温柔和你的慈悲，但是我还深深地沉醉在快乐痛苦的边缘。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该如何面对，再也不能给我任何安慰，再也阻挡不了你泪水，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道如何后悔，再也不可能有任何改变，再也愈合不了我的心。
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阮是可爱的龙凤种，细嘴是古锥啊扮无阿怂。
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好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这个法官提到阵，做回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回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犀利，犀利，犀利！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正声七五，相伴有福，让我们一起回味那些年我们听的歌。
欢迎收听正声七五，相伴有福，那些年我们听的歌。有歌坛小周旋之称的于旋，因翻唱了周旋的凤凰于飞一曲成名。他翻唱过许多的歌曲，不管是万岁万万岁，首首经典动听，余音绕梁。 在民国51年时，于璇还是个高三的学生，因为真的太喜欢唱歌了，所以背着书包就去参加了当年正声广播公司的歌唱比赛。而比赛方式相当特别，要参加比赛必须先购买正声的歌本，所有比赛的歌曲都在歌本里，报名表都在歌本的第一页。当时的比赛竞争相当激烈，表现优异的于璇拿下了第六届总冠军，除了得到奖品电唱机一台之外，还获邀到电台主持节目。他在正声工作时也担任歌唱评审，虽然年纪很轻，却非常愿意提携后辈，不少人刚出道时都请他帮忙介绍演出机会，甚至连衣服耳环都是跟他借的。而有他当评审时所挑选出来的新人，更是包括有姚苏蓉、吴敬贤、王惠莲等知名歌星。在于璇甜美的歌声中，让人有一种宁静的感觉，好像坐上了时光列车，回到了那个歌舞升平的年代。那些年我们听的歌，与您一起回味经典。谢谢收听。